这两段经文在讲到的时候呢，会讲到，我们讲到中间的时候才读吧啊。讲到信靠顺服，我们讲就是做主的门徒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啊。刚才我们在祷告的时候就已经提到啊，这世界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罪恶，可以说是邪恶与善良呢共存于世啊，这是在罪临在世界之后带来的结果，就是我们没有自由的选择啊，我们没有选择说我们可以活在这个平安当中，因为呢什么呢？因为邪恶与善良共存啊，时常呢都会要面对啊，我们说人这个什么呢？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啊，但是呢其实神的恩典啊，圣经告诉我们说，对于爱神的人啊，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啊。那大前提就是要爱神啊。我们知道，不是所有发生的事情都是有益的。你说以阿战争这个以巴战争当然是一个罪恶不是有益的。但是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底下，我们怎样去从中看到上帝美好的旨意呢？实在是要学习。或者我们自己的生命也好，很多时候我们会发生一些事情，比如生病啊、车祸啊、失业啊、等等等等啊，这个怎么办呢？这个不是所有事情发生的都是好的，一定是有一些事情呢看起来非常恶心，对吧？很难受。但是我们要去如何去面对这些不如意的事情，如何去面对，然后从中找到上帝美好的旨意呢？这就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大前提是什么呢？不是所有事情我们都把它一概而论啊，说好的，没事情没事情，不是。你生病怎么会好呢？对吧？那个事情本身不好，但是可以从中找到上帝的旨意。战争本身当然不好，死伤很多人，对吧？但是在当中看到神的旨意如何啊，这个才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啊。所以基督徒也是要面对苦难，面对问题啊，这不能避免。但怎样在当中看到神的美意呢？求主帮助啊。或许有些人消极的面对苦难啊，常常怨天尤人，对吧？都是把责任推给谁？推给旁边的人，推给父母，推给朋友，甚至有人推给上帝，对吧？都是上帝的错哈。比如说你夫妻吵架，然后要闹离婚啊，都是上帝的错，把我就是找到那个人啊，给他结婚就是不会看到自己的问题所以这个消极方面可能就是推卸责任像亚当夏娃就推卸责任，都是上帝不好，把那个夏娃给我他害我去犯罪对吧？然后夏娃又推卸责任，说那个蛇引诱我的。那么还是我们会积极的面对苦难呢虽然没有办法去改变没有办法去改变这现状承受痛苦的时间同时那么相信神掌管万有，细节都是在神的手中，而我们可以从当中找到神美好的旨意，那就是要一番的努力了，对吧？要求神来怜悯，求神来帮助所以这是那前面就是比较消极的，是怨天尤人呢，还是积极的去寻找看神的旨意呢？那更积极的是什么呢？在你面对苦难的时候，自己在很困难的时候，仍然能够去帮助其他人，或是关爱其他的人那这不得了，对吧？我们常常都会很注意自己，凡事都是我的我的我的我的别人的事情一概不理或者说我现在这么苦呢，我这么苦了还要去关心别人吗？我这么穷了，所谓穷还要去捐款吗？去帮助扶贫吗？我都忙得不得了了，还要去短宣吗？访宣吗？对吧？很多时候我们有没有去关爱别人这就是要思考的很多东西先我讲讲就是万事都互相效力这句经文我很喜欢 就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啊，当然后边一直到三十节啊，我很喜欢这经文啊，因为什么呢？保罗说什么？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的效力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对吧？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召的人又什么呢？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啊！这很多很多的学习，对吧？首先我说万事都互相效力，但是有一个大前提，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啊。这爱神人是谁呢？是被神所选召的人啊，在万人当中被拣选的人，被提拔的人，在粪土当中被高举的人啊，上帝借着耶稣基督来寻找们啊，而且什么呢？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啊，这个知道啊，这知道，等一下我会稍微加重一点解释，就是说啊，那关系上的一种知道啊，不是在头脑上的认识啊，所以上帝呢知道我们，认识我们啊，非常清楚的啊，借着他的儿子耶稣基督作为长子。定下的人召他们回来什么呢？称他们为义，来要得荣耀，看到吗？所以基督徒啊，是神老早已经知道的人啊。再告诉你旁边的人，上帝老早知道你了，上帝老早知道你了啊！啊，这个上帝老早知道很重要啊。借着耶稣基督来什么呢？召我们回来，称我们为义。不但如此，还有什么得荣耀，很棒，对不对？还要得荣耀。你是谁啊？我是谁啊？上帝竟然老早知道我，知道你，对吧？还要召我们回来，我们是算是老几啊？我们说，对吧？神竟然这样眷顾我们，在万人当中拣选了我们，呼召我们，而且是老早，在创世以前已经定了。在万事以前已经召我们回来了，对吧？所以今天我们活在一个时间空间的当中，我们很难理解这件事情。那实际上是在时间空间还没有发生之前，神已经在那边预备了，呼召我们了，召我们回来了。还有什么？叫我们称义。我们原是罪人，叫称义啊。我们也讲过一堂叫做因信称义嘛，对吧？还有什么呢？还有得荣耀，得荣耀，我们是何许人呢？怎样去得荣耀呢？啊，所以啊，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原文的结构是这样啊，原文的结构是自以爱神的人，万事都互相的效力，且都有益处啊。看到吗？重点在哪里？重点是爱上帝啊。我们不是把所有事情都看成好的。因为实际上譬如说一个战争死了 几千几万人，对吧？一个病痛死了啊，死到一个家庭破裂啊，亲人离开等等啊，这些事情的发生啊，所以事情发生不是重点，重点在哪里？爱神的人。所以那个结构很重要，原本结构是自与爱神的人啊，然后一看万事都互相效力，而且有益处，看到吗？他不是讲那事件是好的，事情可以是非常坏的，但是大前提我们爱神，自己爱神的人会有他的益处，所以你就要去找了。所以爱神是使万事变得有益处的大前提。所以今天我们要记得一点，就是你一定要爱上帝啊！你没有爱上帝没了，没有上帝没了，生命没有上帝活得像什么？为什么而活？没有意思了，明白吗？所以上帝是我们什么呢？我们一生所有事情的重点，也是中心点。没有上帝什么都不用谈，明白吗？爱上帝，所以上帝是我们的一切的缘由。爱他的时候呢，就把所有不好的事情都可以在当中找到益处。 不是，我再想提醒啊，就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好的，但是可以找到好处，好吧？这是大前提啊。这爱神的人是什么呢？所以保罗里面讲到是预先知道啊，原来知道这个词啊，就是认识。原来上帝老早已经认识我们啊，然后透过耶稣基督成为神的儿女，使我们成为神的儿女，因为耶稣是为长子，我们就成为什么呢？神的儿女，与耶稣同受这个产业，所以被神召来，又称为义，又给他们荣耀的人啊。这些这里呢，字里行间里面从来没有提到好人这件事情，免得有人自夸。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二章里面也提到，就是我们得救本乎恩，应着信，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很清楚的，爱上帝的人呢是什么呢？他原先就认识的人，而这个认识呢，是一种建立密切关系的那个关系，那个认识。你认识一个人，有些时候是非常肤浅的，有些时候我们提起某一个人，哎呀，印象模糊，好像有这个人，好像没这个人，好像有点印象，又好像没印象，模糊，对吧？我们印象当中有这个人哈，这个不叫认识。这里所讲的认识呢，是你经历对方，特别是夫妻之间，我认识我的配偶是什么呢？那个关系的认识，非常亲密。而且认识到一个地步呢，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那一种关系啊，明白吗？我们跟神的关系就是如此，神老早已经认识我们，只是我们一意的避开他，逃避他，躲避他，对吧？亚当夏娃躲起来，神说你在哪里？亚当你在哪里？神要寻找我们。所以神认识我们，神认识亚当吗？认识。神认识夏娃吗？认识。神认识该隐吗？认识。认识亚伯也认识该隐，都认识他们，只是人选择避开他。这是我们的问题啊。所以这边所说爱神的人不是指好人，是你回应上帝呼召的人，你回应上帝爱的人，你回应上帝认识你这件事情。上帝认识你，你回应他吗？你回应他就是那个爱神的人啊。好，第二大点要分享的就是全心信靠跟顺服啊。全心信靠顺服，箴言第三章五到六节啊，这边说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免得而且呢，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啊。所以这个箴言的作者应该是所罗门吧，大部分都认为是所罗门王啊。所以你要专心，他教导他的下一辈孩子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专心是什么呢？专一的唯一的依靠仰赖耶和华。我们最容易是依靠自己的聪明，对吧？我们从小就被教导要自己跌倒自己站起来，那是对的你不可以老是靠别人，那是对的。你老是就是要想办法，是对的但是我常常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讲法，一个想法，就是这种极端的靠自己的行为，极端到一个地步了，就是告诉上帝说我不需要你，明白吗？这是人聪明，人这个智慧知识到一个地步，它会产生一个消极而且毁灭性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不需要神。所以箴言的作者就提醒我们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你有聪明吗？有。你有智慧吗？有。你会想吗？有自己的想法，对吧？你会有所作为，对吧？对。但是你要依靠神，要专心。专心就是在你以为自己有的时候的同时里面呢，如何去思考，把自己所做的所为知道神的旨意，认定他，一切所行的事情都认定他，结果如何呢？他必指引你的路。相反的是什么呢？当你一心一意凭着你的聪明，你的智慧，你的知识， 你的想法，你的哲学，一意孤行的去做做做，到最后什么呢？你就只走你自己的路，就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这个是吊诡的啊，人生你是靠自己呢，还是要靠神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被神所爱的人啊，被神所拣选的人啊，他是什么呢？神要他们专心仰赖他，而不是依仗自己的才能啊、才华能力啊。在圣经里面有一句话啊，不是依靠势力，不是依靠才能啊，乃是依靠耶和华方能成事，依靠耶和华的灵方能成事。记得在哪里吗？撒加利亚书第四章第六节，对吧？啊，所以他们讲到，不是依靠势力，你身边的人，你背后的背景，你的靠山就势力啊，不是依靠你的环境，而是什么？也不是依靠你的才能，你的才干啊，而是耶和华啊。所以意识到神的主权，让他在你的生命的风浪中掌舵，就万无一失啊。所以感谢主啊，全心信靠顺服。为什么呢？因为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就万无一失，让耶和华上帝来掌舵啊，才能够安稳的走一个人生的道路，对吧？我常常用这个比喻，就是说神掌握我们的，把我们掌握在他的手中，我们就万无一失，一定会打出好的结果出来。好像一个球员，一个顶级球员，他手握那个球拍啊，跟我们这些啊无聊的人拿着手拍，再贵的手拍，1万块2万块的手拍，这个球拍啊，都不能打过他，明白吗？因为他是专这个职业球员啊，啊，我们说网球专家，比如说 Roger Federer 这类的人啊，啊，他的手握就算是在这个超级市场里面买10块钱一把的球拍，兑换我拿他的1万块的球拍跟他对打，还是输给他，为什么？也不是球拍的问题，是那个球员的问题。所以我们生命，我们可以是很被世人认为是很贵重的那个器皿，或者是被人看不起的卑贱的一个器皿，对吧？不管是这个还是那个，只要握在神的手中，看到吗？神的主权就发生了啊，神的带领就发生了啊，那个主权在他，你的生命就不再一样了，他是掌舵者啊，就万无一失。感谢主啊。所以啊，告诉你旁边的人，让上帝给你掌舵，让上帝给你掌舵啊，啊，很重要啊。因为我们自己掌舵的话，对不起啊，我们就很走很多弯路歪路，对吧？啊，我们都很想自己掌握自己啊，啊，我很多以前的会友啊，还什么的，很年轻的时候我们一起长大啊，我们要去读神学做牧师啊，我也要，结果呢转来转去转一个大圈，一些都放弃，没有去读神学，没有去做牧师，也是等了很久才去做。这个都是什么呢？我们很喜欢就是自己来管理我们一生，我们有自己的想法啊。那求主帮助我们，当我们愿意顺服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神的作为万无一失，因为他掌舵啊。好了，当我们讲到万事都互相效力啊，我们爱神爱人啊，我们说我们全然顺服神啊，在万事当中都看到有好处的时候啊，在苦难当中，在那种就是面对苦难面对困境当中啊，不要忘记还有一件事情，就是要彼此相爱啊。在约翰福音13章34到35节，主耶稣离开人世之前，他说什么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所以做主的门徒，对吧？做主的门徒，我们爱上帝是很容易讲的，我们祷告主啊我们爱你很容易的， 很容易讲出来，对吧？唱赞美诗歌啊，高举上帝容易吗？哈利路亚都很容易的，因为对神说很容易的。我说说了，不一定是爱啊，明白吗？啊，容易讲，可能爱的时候是有打折扣啊。但是我们对神说我们爱上帝，然后忘了一件事情，我们要什么？彼此相爱，因为这个彼此相爱的心呢，都是要像人了，对吧？像人。当然主耶稣是像说门徒之间的爱，你要彼此相爱，因为主耶稣快要去离开这个世界了啊，所以吩咐他们你要彼此相爱。当你们彼此相爱的时候，别人众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所以做主的门徒有一个除了爱神的心，还有什么？彼此相爱的心。我们常说你对神说我爱你是很容易的，但是要彼此相爱容易吗？很难，因为那要实际要做出来。你说爱上帝不用实际吗？你对上帝的爱要实际到什么地步呢？很难有一个规定，对吧？但你说你爱对人的爱，如果你没有个实际的表现，一看就看出来了，明白吗？所以这个是可以衡量啊。我们说爱神爱人啊，上主耶稣只给我们这两条诫命，爱神爱人。我们很容易就爱上帝，来做礼拜，来奉献，甚至给钱奉献，对吧？啊，等等啊，但是要实际去爱人的时候不容易。感谢主啊，我们的团契啊，我看到你们都，比如说保罗团契人都很相爱啊。这老人家在一起非常相爱，很享受啊，跟他们在一起啊，有很多团契都是如此，彼此相爱啊。那么还有很多姐妹们呢，准备食物啊，来分享啊，实际行动，对吧？啊，就是以实际的能够把它付出的啊，让世人看到你们是主的门徒，那实际的爱的表现啊。所以主耶稣面对十字架的死亡，主耶稣对他的门徒啊做出的什么洗脚、设立圣餐，表达他的牺牲，然后颁布你们要彼此相爱，这爱的命令。主耶稣是以身作则来洗脚，用一个很好的行动来表达去服侍你身边的人。所以在教会里面或在外面，我们怎样去服侍我们的弟兄姊妹呢？甚至有些时候我们服侍外面的人，你不要以为服侍外面的就没关系，不是的，因为你不知道几时他们会变成你的弟兄、你的姊妹。我们服侍的人就是服侍上帝，有没有？马太福音25章就讲到，你服侍，你给一个小子一杯水，就是坐在我的身上。所以我们服侍不是要分做基督徒我们才去服侍，我们服侍身边的人，有一些是不起眼的人啊。我记得我有一段时间呢，啊，服侍了一个叫做什么流浪汉啊，他基本上服侍了大概有7年的时间啊，我住在那个地方有7年，那他每个礼拜都来，有时一个礼拜来2-3次啊，我们啊就给他什么呢？要给他吃。啊，我说我们不给钱他啊，不给你钱了。他说可以啊，可以啊，啊，我就知道你啊，我不是需要钱，我是需要吃，就给他吃，啊，也是还煮面给他吃，最简单是一个派啊，一杯水热茶啊，然后就坐下来跟他谈天了，拍照啊纪念啊，一个流浪汉啊，他神志不是很好啊，但是我也向他传福音啊。希望他能够领受，有一天成为神的儿女，不知道了啊。但是我们要爱，我们要爱，去服侍人。在街上啊，知道老姐妹啊，经常一起去街上布道啊，啊，有些人呢，不是单单是福音那么简单啊，有些时候要去关爱他们，对吧？记得有一次在街上遇到一个老人家，就跟他谈，谈了谈了，他就哭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岛国的一个朋友吧，啊，他只会讲英文了，我就跟他用英文来交谈，啊，我问他你为什么哭啊？ 老人家，他说 You made my day， 就是你给我整天都提升了，就把我今天的整个低层的生命都把它提升起来。这个 简单的一个动作，对吧？表现主你的爱，表现主的爱给对方。所以信靠神不但是要爱神，也得爱人，因为这是基督徒的表记。人看我们就看我们有没有爱心。很多时候我们传福音，那些人说我不信，我不信主，为什么呢？我不去教会，为什么呢？因为我隔壁的就是基督徒，我那一个朋友也是基督徒，他们都是只不过是如此，明白吗？有些时候基督徒比外面的人还要差，而怎样去传福音呢？求主怜悯啊，求主怜悯，给我们爱神的心，能够从爱人的方面去表达出来啊，因为这是我们的标记啊。那么，所以我们的结论是什么呢？人生不如意的事情十之八九，其实也很惨了，十之八九也太过分了。应该是 十之七八吧，十之七八都不行啊，太苦了，对吧？你说你一天24小时，十之七八有多少啊？也要14个小时啊，14个小时都是苦难，那么糟糕，人生这么惨啊，那活下去都没意义了啊！那求主帮助，痛苦是有的啊，苦难是有的，痛苦是对。不如意之事的正常的反应啊，当你遇到不如意的事情，反应是正常的，就痛苦啊，很难受，那是正常的。记得啊，你不要说，你那些做探访的呢，记得啊，不要去告诉人，哎呀没事啦，哎呀没事的，不要伤心，没事的，很快过去的。很多人都是这样啊，没事没事没事，什么没事啊？痛苦的不是你啊。对吧？我们要懂得怎样去安慰人啊！不要说痛苦呢，没事。痛苦是一个正常反应来的，去关爱旁边的人，他们有问题有痛苦，是正常的，要了解这点，好吧？但是呢，不能否定痛苦的存在呢，同时呢，可以借着苦难当中看到神的作为，这是才是硬道理。不要否认痛苦，不要否认苦难。当你身边的人有面对苦难的时候，要关心，要关怀，不要说没事没事，不是，要关心关爱。然后什么呢？来一起来寻求神，一起来祷告，一起来读经，对吧？在当中可以不可以找到神的作为？这个才是重要的。因为我们在痛苦当中一直看到自己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我们只会在一种的极痛苦当中一直在转，一直在转，最后什么就是绝望，绝望。所以人为什么会走向绝路呢？就是因为找不到出路，明白吗？所以我们要帮助人，要帮助自己啊！如果我们自己有问题，要记得啊，要帮助自己，要走出来。从绝望当中走出来，因为有上帝美好的旨意。那美好的旨意在哪里呢？你要去寻找，要去看啊！不知道有没有分享过？知道有些人听过我的见证啊！当我的二姐去世，我弟弟连续接下来第二年也去世的时候呢，家里面非常痛苦，非常痛苦。后来回头一看啊，就是因着这件事情。使到我们的信心更加坚强，更加爱主啊！最后我们父母都信靠耶稣基督了，所以要回头一看上帝的旨意，美好的旨意，不是说姐姐的去世、弟弟的去世是好事情，那是非常痛苦的事情，而且是连续两年，82年、83年啊，连续两年，我妈是那时候才40-50岁的时候就失去了两个孩子。非常痛苦的，但是回头一看，在当中看见神自己的作为，只要我们爱神，就可以看到神的作为。当我们消极没有看到神的作为的时候，我们就消极到底，走上绝路，那是很恐怖的一件事情啊！所以我们要 效法基督，活出不一样的人生，那除了爱神之外，也要爱人如己，好不好？啊，告诉你旁边的人，我们要爱神爱人，爱神爱人啊，啊，不要单单爱神罢了啊，要爱人。当然也不能够单单爱人不爱神，也不能是吧？爱神爱人是绝对两个并行的两个诫命啊，最大的诫命啊，其次爱人如己，好吧？还有个人思考、小组讨论，如果你有小组讨论，也可以讨论这些问题。信靠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呢？我们挑战是什么？信靠神，就面对这个苦难的时候啊，怎样去？信靠神最大的挑战是什么？有哪一些，第二题，有哪一些事阻碍我们去顺服神呢？对吧？神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顺服？神不要我们做一些事情，我们有没有顺服？那什么事情阻碍我们去顺服？所以四分享第三题啊，四分享您信靠顺服神的见证，就是在面对选择的时候你怎样去顺服神呢？所以当我要准备去读神学的时候，我就讲了，我结二姐去世，那我还是选择要去读神学。我读神学一年还没读完，我的弟弟去世，我选择继续留在神学院读完它。这个叫顺服，很难的啊，不是那样三言两语就可以解决的，是非常痛苦的啊。啊，要解决很多家里面的问题，啊，还有信心的问题等等。但是你要顺服吗？你顺服的时候，神就有祝福啊。第四，对神的信靠顺服如何影响我们对人的爱心啊？这个比较复杂一点啊。你说要爱神，你怎样顺服神？他又怎样影响你对爱？爱人就爱你身边的人或者其他人，甚至包括陌生的人、有需要的人，你怎样去爱啊？怎样去影响你呢？顺服神如何影响你这个心态呢？你这个动作呢？啊，也可以讨论一下、思考一下，好不好？啊，求主帮助我们啊！就今天就讲到这边，我们同心祷告。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你选召我们，就是耶稣。